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Fiona。那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Fiona。 谢谢雅秋老师请我来做嘉宾，第一次来感觉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其实我很早就想请 Fiona 来我节目里头，因为我认识他是在他加入电台之前。那么他现在已经是电台的主播了，请问你主持的是什么节目呢？
可以打个广告吗？
当然。
我主播的是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是每周五11点到12点。
那么你主持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呢？
是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2月17号刚刚查了一下子，然后第一个主持的就让我特别的有难度，我觉得，因为是一个中央舞蹈学院的一个舞蹈家，
一级演员，一级舞蹈演员，
一级，对，
曾明老师，
对，曾明老师记忆特别深刻。
是，我也记得，因为呢，我跟 Fiona 也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是电台的春晚，然后他是志愿者，他是舞蹈者，他是表演者。那么当时呢，他跳舞，所以我知道他的爱好之一是舞蹈。我想他并不是以这个为他的职业。那么至于他还有些什么别的爱好，以及他的一些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呢，等一下他就要跟我们分享。我知道他是很小的时候就从中国的湖北荆州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然后又从多伦多到了美国的西雅图，所以在人生的这几个地方呢，我想对他都有很不同的意义。那么我们一点一点慢慢谈，你想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呢？
感觉老师把我这一段经历都讲得特别好。我想分享的话，可能是在加拿大的生活吧，因为我觉得，因为10岁从中国到了加拿大，而且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在成长的时候，感觉从那个时候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就是 shape 了我现在的兴趣爱好或者人生观价值观的。
所以你觉得那一个搬迁从中国到加拿大对你来说，对你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影响。
对，如果你今天一直没有离开中国，跟现在的你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我觉得会是。
那么你是庆幸你离开了原来的成长环境，到了异国他乡呢，还是你觉得要是我留在中国都好了？
肯定是第一个，我是非常庆幸，也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放弃了他们国内非常安逸的生活和工作，来到多伦多，然后从头开始，然后养育我到现在，给予了我之前根本想不到的一些机会和经历。
那么这些机会和经历对你国内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很稀奇，很不容易得到的呢？
可能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是能，就是不能得到的。可能在国内的话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可能因为国内的一些压力，或者就是父母对他们的期待，还有一些管束，他们没有机会去 explore 他们的这些 options， 或者去发掘其实这个世界上即使在国内也有这样的机会。
那么你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有哪一些事情是在国内可能比较不容易有机会做的呢？
最初来讲的话，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双语国家，所以在国内的时候，我从3年级开始学英语，这个时候也想说非常感谢我的英语老师，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吧。 从小就特别，可能是因为这个老师的原因，就特别特别喜欢英语，所以也有非常努力的去学。然后来到加拿大之后，虽然肯定不是同一个等级的，但是也是给我就是铺垫了一个对不仅仅是英语，而且对其他语言都特别大兴趣的一个种子。所以来到加拿大之后，知道了哇，除了英语之外还要学习法语，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嗯，然后因为小学从一年级就给大家教法语，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去的，所以听到了法语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语言，然后就开始非常专心的去学了，那些都是几乎每天都有的法语课。所以以这个教程来说，我觉得可能是有些我的中国朋友们可能得不到的一个机会。
那么当然我可以补充一下，Fiona 从小就是一个三好学生，所以她在不管是学习英语啊，或者是学习法语，甚至学习任何的科目，我想她都是非常的认真很努力，而且也是父母或者是老师很喜欢的聪明学生，好学生，对吧？
嗯，感觉
当然她有一点不好意思自己承认，不过我想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在国内跟在国外的学习，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是有一个很基本的不同，就是国内比较是应试教育，应付考试的居多，那么国外呢就是启发式的，或者是说启发你的兴趣啊，启发你可以自己去多理解多思考。那么你觉得在加拿大你是不是得到很多这样的机会呢？
对，一个记忆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在国内，可能像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或者初一的时候，我上了半学期的初一，然后记得那个时候要考试的时候，虽然有体育课、英语课或者政治课类似的，但是因为要考试的原因，可能语文老师啊、数学老师会把那些课给拿掉，然后让我们大家自己做题，或者是他们来教课。所以在某些方面来说，感觉这些课虽然是让你全方面发展的这些课，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对的重视，反而在加拿大的话，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如果你是有体育课，肯定会是到时候准时上课，然后老师也从来不会去替代你的一些课。
所以语文老师、数学老师没有那么大的权利，是吧？
对，
我想也是因为家长并不赞同，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跟家长的态度也蛮有关系的，或者是说在国外可能家长对学校的政策的影响可能比国内还要大一点。
也许是的。
对，如果家长希望老师怎么做，老师不那么做的话，我觉得家长会有他们的家长会啊，表示意见的机会可能比国内还大一点。
这个也可能是有的原因，可能是国外很多小学到高中都是公立的，所以都是政府因为税而办的这些学校，所以家长的意见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家长也是纳税人呢，纳税人出了钱所以他可能有意见。不过不管怎么说，从中国那么遥远的地方到了加拿大，你一定是有一段时间需要适应，你觉得这个适应期当中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或者是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想一想，
当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或者印象不太深刻，也就是说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想一想，有一次感觉非常深刻吧。我自己的话，可能我从小的个性就是不是特别害怕的一个女孩子吧，因为
天不怕地不怕是吧？
有一点点啊，可能也是因为我有三个表哥，然后我是最小的一个，所以小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玩，然后我觉得有点有
就跟着他们一块出去疯出去野，是不是？就是做很多女孩子不太做而是男生要做的事情。
对，有类似的经历。所以我记得我当初去多伦多的时候，很多一方面感觉80%的话都是非常兴奋的，像就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经验，新的环境，让我是觉得非常开心的。所以上学也是。虽然学校里面的话因为突然环境变了嘛，不再有中国学生， 很多都是一些白人或者其他种族的，所以这是一个需要适应的地方。但是因为可能个人原因吧，然后就觉得哦，都是可以交朋友，这是一个可以交朋友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有去让自己更快的学习英语，融入这些环境。但是可能我爸爸妈妈对我来说，因为还比较担心我，因为开始语言不通嘛，可能我会就是找不到家这样子。所以我记得第一天上学的时候，然后放学之后啊，我爸爸妈妈的朋友去接我回家，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他走，但是我爸爸妈妈以为我还没有回家，所以以为我是走丢了，到处在找我。然后之后在街上碰到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当时看了我，就是跑着我，向我就是跑过来，然后抱着我说：“我真的，我担心你都丢了。”
啊，好像失而复得的感觉。
对，
是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做父母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担心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嗯，
不过我知道在美国，如果是像是幼儿园的话，家长要去接，或者是家长以外的人去接孩子的话，一定还要有这种家长签字啊什么的，不是能够随便就把小孩接走的。我那个时候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点，可能学校没有那么紧张，反而害你的父母紧张了一场。
对，是他们真的是以为我走丢了，语言又不通，要是被人拐走了怎么办？
不过语言不通的时候，别人要用你不懂的语言把你拐走也不太容易。
那也是。
那么在你语言所谓语言不太通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结交很多的朋友，所以可见他们对于你语言不是很好的这一点并不非常的介意，好像也很容易接纳这样子的朋友，是吗？
我觉得有也有没有，肯定也有个别同学他会有个别就是比较歧视这种的态度去看待你，但是以我的经验的话，很多老师都会是很热心的想去帮助你，因为很多学校，我觉得美国应该也有一种叫做 ESL 的 program，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然后那个时候都是同学们，我同班同学去上法语课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会就是 one on one 的教我学英语，这样
一对一的教你英语，那你就暂时不学法语，先把英语学好。
对，然后但是就是课间休息的时候会跟其他朋友玩嘛，那个时候我记得班上也有亚裔的朋友，但是很多，这也是对我来说一个比较惊讶的地方，不太熟悉的地方，就是很多广东人。然后当时其实出国之前就非常少接触广东话，以为普通话就是中国的语言，就是没有其他这样的方言。然后来到多伦多之后，广东话讲广东话的华裔非常之多，所以那个时候认识了很多讲广东话的人，有些小孩很善良，会帮助我说我们一起玩吧，我带你玩。然后很多其他的小孩，也就是说因为我跟你讲，虽然是我们讲的差不多，但是讲不一样的语言，所以我不想和你一起玩，这样子也有，
所以他们也很直白的。
对，
那么在那个时候，不管是讲普通话还是讲广东话，那么对讲英语的人来说都是外语，所以他们对于别人讲外语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孩子都还小，所以容纳心比较大一点，像这种歧视啊并没有在他的脑袋里面有非常就是成熟的形成。而且就算多伦多这个城市来讲吧，本来就非常多元化，所以他们从小从幼儿园开始就是跟就是全球各地各色的
人种
在一起长大。然后所以我觉得从小他们的教育就是，我不把你看成一个种类的人，而是普遍来说我们都是人，或者都是加拿大人这样子。
那么你后来有没有机会学一点广东话呢？
其实有其实在也有交广东朋友，但是可能跟在我这个年龄段的话，他们也都会讲普通话，所以讲的比较少。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但学了英语 学了法语，然后还学了一点广东话，
对，
就是更多语了。
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还比较担心我，所以让我去上了中文学校。其实那个时候
你把中文给忘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学了繁体字，所以这个是让我其实特别庆幸的，因为之后去香港实习的时候还认得出来就是字啊，然后广东话也是在那边学到的更多。
所以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金州、多伦多跟西雅图，你还在香港是学习过还是生活过的？
算实习加生活过吧。
那么在那边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呢？
嗯，也有也有。
跟中国也不一样，跟加拿大也不一样，跟美国还是不一样。
嗯，对，感觉是因为当时实习的环境是英文环境，但是香港毕竟还是就是还是一个讲中文或者讲广东话比较多的一个国家嘛，所以亚裔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当时觉得可能说是一个一个外，就是香港的话本来就是一个 world city， 就是世界中心嘛，所以到处大家可以看到英语和中文，然后几乎很多人只要是你上班或者就是有上过一定学的人都会讲英文，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以英文交通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就算你不会广东话也是可以很好的去跟当地人交流。
那么在中国跟广东的这两个地方的文化是不是有所不同？另外我也想问你，当然是多伦多跟西雅图的文化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中国跟香港的话，我觉得香港对我来说，第一感觉就是购物天地吧，因为
购物天堂。
对，香港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 open 的，因为它在香港你不仅能吃到非常地道的中国菜，广东菜当然不用说，但是上海菜、北京菜都有，但是同时你可以吃到全球各地的美食，而且都是我觉得挺正宗的，而且不管你走到什么样的超市，它都会商城，它都会有除了中式食品之外其他的一些种类。对，我竟然看到加拿大的特产 poutine 在那边，所以让我感觉挺惊讶的。其实
那么多伦多跟西雅图的不同呢？
多伦多跟西雅图，我觉得多伦多在我眼里肯定是一个比西雅图更大一点的城市，然后我觉得人口的话可能感觉上来说大街上来说会少一点。然后多伦多的话我觉得更多元化一点，然后因为可能就因为人种的关系非常非常非常的 diverse， 然后在街上的话你不仅仅会看到就是白人啊、本地人啊、亚裔人啊，就是很多其他的国家人都有，而且就是我觉得多伦多比西雅图有一个就是更非常典型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多伦多它有每个就是每一个 area 吧，它可以讲说这里是 Korean Town、 Japan Town， 然后还有
所以每个地区有它不同的这种种族的文化在内。
对，种族文化，而且像我知道西雅图也有，就比如说我们这边的International District，
这是国际区，就是好多个不同的国家都在一起了。但是你刚刚说的多伦多就有韩国城啊，
对对对，
或者是
还有像 Little India 也有
小印度、小意大利什么的，就是他们都有这个种族的人聚居的地方。
对，而且就是多伦多也像西雅图一样都差不多吧，就是都会定期的 celebrate 去庆祝每个种族他们的节日，比如说像有 Greek Festival， 然后就是那种
希腊的
一些节庆，然后美食啊或者艺术，然后舞蹈啊都会去展示，而且去的人的话你也看到都是非常多种族的人都会去跟着一起去庆祝。
对，所以就大家都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接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
对，
好的，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 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619-8698 206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节目。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Fiona， 她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她在多伦多的这种很多元的经验。那么我很好奇的是，除了人种、除了文化等等方面的多元之外，他的课外的活动是不是也很多元呢？
对，我觉得加拿大这个地方特别好，它是有很多的像社区那种 community center 这样子的
社区中心，
社区中心的地方，就是让很多小孩子还有成人一起去学一些新的本领，或者一些一起活动的地方。比如说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因为忙着工作吧，然后也是从小就没有特别的管我说你一定要学什么，或你一定不能学什么，所以我有很多自由时间，然后去这些社区。然后我记得每年他们都会有一个册子，会一个非常厚的册子，然后里面有讲他们有什么样的课程，有什么样的活动，所以我会去一页一页的去翻，去看到自己什么我想去学或者什么对我有兴趣，然后就跑到那边去报名。
那需要费用吗？
有些是，其实大部分都是免费的，除了你比如说想去上比较系统化的芭蕾课、游泳课的话，你可能会去付一些可能就是其实挺少的钱，因为都是政府有资助。对。
那么你上过什么样有意思的课呢？你发掘了什么你最喜欢的课程呢？
对，其实我想想来说真的挺多的真的非常感谢这个社区。我记得当时有学skateboard 滑板课。
滑板对，就是普通的滑板还是很惊险的，有技术含量的滑板。
当时我记得是夏天的时候，算是夏令营这样的吧，然后就选了一个滑板课，然后那个老师有教我们就是怎么去行啊，去走啊，去
停啊、
然后怎么去做一些 trick， 也有技巧。对，所以那个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之前都没有学过。
那么你会不会觉得平衡很容易还是很困难？
非常困难。那个时候虽然我小时候挺喜欢运动的，但是滑板来说对我来说当时也是挺有难度的一个活动。但是就可能现在之后就大学之后了，也有学自己学那种长板，叫做 longboard， 然后可能是之前有这些兴趣，所以才想去学吧。
也是因为有基础，所以你比较能够掌握那个平衡啊，还有各种技巧，是吧？
对，对。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可能是对现在关系比较大的吧。那个时候就有学过嘻哈舞 ，hip hop dance。因为那个时候在国内就有学芭蕾，然后就中国比较传统的舞蹈，但是因为学业的关系，我爸爸妈妈就是让我更专注到学业上面，所以就没有继续学下去。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5年级、6年级的时候就去自己参加了这个课。当时我记得那个其实班特别特别小， 我跟我朋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三个人大概，但是老师教的特别好，然后就一直有去学，所以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风以外的一些舞种，所以那个时候对这种音乐啊，还有这种hip hop 那种舞蹈就、
还有肢体的运用、啊、
对对，就是完全用的不一样的肌肉吧，然后而且就是那种舞姿就是特别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新奇的地方，所以现在也是还在继续着，其实挺庆幸的。
那么除了滑板跟这个舞蹈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比较静态一点，你都是喜欢动态的活动、是吗？
这样其实刚刚才想到，我其实挺早有去学一个电脑 camp， 有去参加，就是那种computer camp， 然后会教你怎么去编程，
就电脑赢了，所以现在你跟你现在在微软工作是不是有一点点关系？
对，我想真的可能有哎。然后那个时候就其实非常简单的，让你设计自己的网站，用 HTML， 然后那个时候也有就是大家老师教我们，然后我们去设计，然后会编程，说那个 Hello World 非常典型的有去学啊，然后也有会去就是 present 自己的网站，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跟现在大学学的就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因为是一个算是夏令营的模式，也有认识到很多朋友，然后接触了这电脑类方面的知识算是第一次，
对，让你觉得电脑不是那么陌生或者是那么可怕的东西、
对，
我觉得像这种越早接触越好。
对，
年纪大了可能会觉得有点可怕，可能永远学不会那种恐惧感，
对，
畏惧它。
对，
那么在你在多伦多的生活的这些年当中，我想也将近十年吧。
十年多。
那么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啊？在加拿大嘛，我想一想，我觉得我在加拿大可能最难忘的一段时间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吧。我觉得高中十年级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初中的话，小学跟初中的学业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从国内数学是学了过来的，所以就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然后九年级的话是高中一年级，那个时候还觉得还是那种比较懒散的心态，所以没有去很认真的学习。然后当时收到成绩单就感觉到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话分数会低一点，那个时候就开始努力去学习了，去真的是去想去，因为知道高中的成绩会影响到你大学嘛，所以就会去想尽力了。但是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点，我现在想的话，因为那个时候接触了社团，因为你可以参加学校本有的社团，或者是自己去建立一个社团。那个时候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独特非常难忘对我一个影响大的经历，就是我去参加一个社团的那种招生会吧算是。然后那个女生她的名字叫做 Abrami， 然后她是一个非常喜欢慈善类活动的一个女生，然后她是去跟着一个慈善会叫做Free the Children， 然后 Meet We 是一个加拿大人所举办的一个慈善机构，然后他跟着他们去了 Kenya， 然后去帮助那边的女生去建立学校，或者去帮他们教课这样子。所以他跟着他们去了一个星期，回来之后觉得他的感触特别大，然后他又讲他的故事。我现在记得他说他就跟一个小女孩讲话，就说你长大想做什么？如果说这个问题问到我，或者问到我其他的朋友的话，同学的话，会说我想当医生，我想当律师，我想当工程师。但是那个小女生呢，就说大姐姐，像我这样的女生，我是不能有梦想的，我是不可能，我的梦想不可能会实现的，我的声音只会被 silence 掉。 然后那个时候我听到他这么讲的时候，当时记得特别傻，感觉我坐在那个观众席里面，就感觉就眼泪就这样哗哗的流下来，就是说这个小女生怎么可以这样的回答，为什么世界上就在第三国家 third world 里面，这些
第三世界的国家、
嗯、
还有这样子的，
对，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对，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早期的感觉到自己生活在加拿大，生活在就是有饭吃有水喝有爸爸妈妈呵护的国家，是一个这种环境是一个多么庆幸的事情，
而且能够有梦想。
对，而且有梦想，可以有梦想，而且是有机会去可以去实现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所以当时就参加了这个社团叫做 MeToo， 然后开始帮助这个founder， 这个 Avrami 这个朋友一起去建立这个社团。所以十年级参加了这个社团，同时因为自己还是有继续跳舞嘛，所以也有就是也有自荐，就是自己创立一个跳舞的社团，在那个高中时候，所以有就是和朋友一起，然后也有开类似于招生会，然后找到一些也喜欢跳舞的朋友，然后一起就是每周会去练舞，然后在学校里面去表演。所以因为这个 MeToo Club 这个慈善机构的这个 club， 然后还有我自己自建的舞蹈社团，这两个来说对我的十年级还有以后的高中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从中不仅仅我可以学到很多关于慈善机构，关于怎么样去管理这个社团的经营吧，算是里面有学到一些 leadership skills， 怎么样去做一个很好的
领导。
因为你不仅要安排每周的会议，还要去领导自己这个 club 要怎么样去发展，然后怎么样去跟学校沟通，去可能说是你要找资金啊，或者是你要就是办一些全校可能都可以参加的一些活动，其实这样子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能锻炼的一个机会，
是提早接触社会的一个机会。
对，
嗯哼，
而且从中的话感觉到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后从中也认识到了非常对这些方面也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朋友。
从 Fiona 刚刚讲的这些话里面呢，我不但听到了她的活动，听到了她做了些什么事情，我还发现虽然她十岁就离开了中国，但是她的中文还是非常的流利，并且还有很多的词汇，比方说从中学习到什么呀，这种很自然的用到一些不是小学生的这种说法。因为我看到见过很多从国内出来，如果是他五岁出来，他的中文停留在五岁的这个年纪，即使他已经五十岁了，那么小学生呢就还有小学生的这种中文的感觉。那么 Fiona 给我的感觉不是小学五六年级或者是初中学生的这种感觉，所以他的中文是一直不断的进步中，或者是与时俱进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一半要感谢这个下图中文电台吧，因为我觉得自从你看我中文还是需要很大的进步。
不要紧张，
就是自从做主持人之后，因为需要去采访一些嘉宾嘛，然后跟去also找嘉宾，所以这个方面需要很锻炼我的中文。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在家里还是跟爸爸妈妈还有跟在国内的家人也是讲中文，所以这些也有锻炼。平时的话虽然比较少，但是也会看一些中文的书，或者是浏览一下中国的新闻，所以这些也有帮助。但是真的总体来说，我的中文就像刚刚在广播剧排练的时候，很多字我认识那个字，我如果你告诉我那个字怎么发音的话我会知道，但是我自己发音的话我可能会怀疑一下，会迟钝一下这样子。
那你的中文已经比很多人的像跟你同样状况的来美国的中国人好很多了。
谢谢老师。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了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当然就是在西雅图，你是为什么会又从温哥华到了多伦多到了西雅图呢？那么在西雅图又有什么样的经历？
在从多伦多到西雅图就是为了来到微软工作，因为当时毕业的时候拿到微软的 offer 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西雅图是我就是西边，因为多伦多在东边嘛，然后西边从来没有来过，就是也是一个挺好的经历，也是也是我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自己生活的一个经历。
那么离开爸爸妈妈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呢？
对，我觉得其实改变的地方真的很多，自己感觉，但是也可能跟我第一次来到加拿大的感觉差不多，就是多半是兴奋的，就是说哇，第一次20多年之后第一次跟爸爸妈妈分开，然后一个人住，我觉得一个人有很多时间，然后有很多机会去接触更新的朋友啊，然后或一些可以尝试新的一些事情，这个让我非常的开心但是慢慢的一个人住了之后会发现到很多零琐的事情，比如说我要去自己去考驾照，我要去办银行卡，我要去怎么样去缴税，这些都是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事情。
还要买菜做饭。
对，这个也是买家具啊这些然后去找房子啊，这些都是比较就是之前完全没有考虑到的事情，因为爸爸妈妈在。
对啊，有很多的这些事情都是你进入社会要面临的，那么还有就是你要离开家庭要碰到的，这两个刚好一起发生可能就加倍了，东西就加倍的多。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交了很多朋友啊，不同的这个活动，请问这些朋友跟在加拿大交的朋友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这个真的我觉得其实开始刚来下的时候挺 shock 的，因为在从10岁在加拿大长大的话，念书的话，很多白人朋友，然后也有亚裔朋友，但是因为学习的关系，特别是在高中和大学，虽然我们可能都是亚裔，可能都会说中文，在家里的话也会讲中文，但是我们在学校都是用英语交流的，就算是我们是小组讨论啊，或者是小组的做一些 project 我们在一起还是用英文交流，用英文打字，用英文写 email 这样子。所以在我眼里的话我其实来这边才知道每个大学都会有一个类似于 CISA， 就是 Chinese Association of 就是
中国同学会，
对，
中国留学生的同学会。
来这边才就是毕业之后才发现多伦多大学其实也有，而且非常非常之大。
你从来没有发现过当时？
对，从来就没有，从来就没有参加过类似这样的活动，或者
因为你不觉得你是他们的一份子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份子，而且是可能就是说当初没有，就算是去社团就是展会这样子，没有很正面的去就是了解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存在，而且我周围的朋友也没有就是在那种团体里面的，所以对他们的了解非常之少。除外也可以说是我参加了其他的社团的话，可能就是更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其他的，像比如说留学生社团了。
对，所以我感觉是你对他们视而不见，好像走过他们的那个展台前面也不会看到他们，有他们有活动有海报出来你也不会特别注意到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也是。
那么到了西雅图就不一样了，对吧？
对，西雅图来到西雅图之后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中国人可能是说本来微软的亚裔人比较多，然后自然而然因为微信这个聊天软件的就是普及然后大家都在用这个，所以大家也都知道了在这边的华人吧。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无论任何年龄，当你选择入籍时，
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不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每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 Fiona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她呢到西雅图也有将近2年的时间了，刚刚跟我们讲到西雅图给她的观感，那么请她继续接着说。
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怎么用微信的，也不知道它的存在，然后来到这边之后感觉大家都在用，因为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吧，其实有一点因为有这种微软群啊这样子，所以想加入了解一下公司里面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办签证啊，或者是去哪里benefits 是怎么样运行的，怎么缴税啊这样子，想咨询，所以就参加了这些群体。没想到一参加之后就很多很多的约饭群就出来了。
是在那个群里面有人约饭，还是群里面又分出了很多的约饭群？
就是说可能说有没有想一起去吃午餐或者去晚餐的，然后我去吧，那我们就拉一个群吧。
所以是又拉出来的小小的约饭群很多。
对，或者就是当时已经有 existing 的群了，然后他们把群代码一发，就是二维码一发，然后大家就加入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刚开始接触朋友圈啊，感觉这样子。虽然之前有非常广泛的用Facebook 脸书，大学都在用，但是感觉微信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开放了新的世界。
微信跟脸书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社交的这种软件群体，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吗？
我觉得主要是内容吧，因为我觉得
他们的功能其实很接近的，但是使用者造成的他们的内容的不同。
对对对，就是你看到你的 timeline 朋友圈 moment 上面的内容的话，我觉得两边是还是挺大的区别的。就算尽管我是刚来到西雅图的话，感觉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中文字的朋友圈，这样子是我第一个感想。
那你当时看中文有没有任何的障碍呢？还是很顺？
其实并没有很多障碍。
那么可不可以这么说，你的这个微信圈基本上就是中文，就是一个中文圈，那么脸书又基本上是用英文，就是一个英文圈。
对，脸书100%都是英文的。
那么这两个你刚刚说是非常不一样，因为使用者的关系，所以对你来说你是对哪一个比较更有归属感，还是两个都有，还是两个都没有？
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脸书吧，因为毕竟是我从高中就开始用，所以朋友啊同学都在上面，所以而且都是彼此就了解
的，对，
很深的了解了，然后他们发表东西有更有感触一些，而且感觉来说他们或者是就广告啊也是，就是脸书他们发的那些 或者是我朋友参加的一些活动啊，然后感觉都我可以去，非常感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如果微信的话，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很多朋友都是在这边认识的，最多的话也就认识了两年左右，所以对他们的生活或者他们发的一些朋友圈可能有另一层意思，我不太会去懂，所以也没有，而且可能就是比较表面的意思吧。很多大概都是我这个周末干什么了，然后晒一下照片啊这样子。
那么当然了，你说有约饭群了，在这那个脸书应该也有不同的群，然后做不同的活动。那么这两个不同的圈子所做的活动内容会不会也有所不同呢？
对，我刚开始来西雅图，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就挺积极的去找新朋友啊，然后参加这样的类似可以交认识新朋友的活动。像刚刚有说了，微信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然后脸书的话其实也有一个挺大的Microsoft 群，就是都是年轻人，然后里面也有组织者说我们每个星期来一次 social， 然后去参加一个 happy hour， 可能是去一个餐厅或者一个酒吧里面去认识多一些人。像类似于那样的活动的话，一般都是可能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在一个餐厅，然后很多就是桌子啊，或者就是光站着，然后我记得每次去都会站着聊两三个小时这样子，就是开始说嘿，我叫什么名字，我在什么组上班，然后一直聊聊聊聊聊这样子。然后约饭群的话，刚刚可能会讲说哦，我们选一个餐厅然后去吃，然后一般都是中餐吧，感觉以我的经历了。然后之后可能会第二轮活动，就是比如说唱 K 啊，然后或者是去玩桌游啊这样子。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一个明显的不一样，就是互相交流的时间，或者比如说深交的时间会少一点，相对来说
就是说语言上的交流会比较少一点。
对，
活动上吃的东西啊，或者桌游啊，或者是唱歌呀，这种方式交流比较多一点。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你觉得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你比较喜欢用什么方式跟别人交流？是多用语言聊天的方式呢，还是共同参加活动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开始的话会以活动，我们一起去爬山，或者我们一起去划船这样子，然后去认识。现在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我可以和某一群朋友，新交的朋友在咖啡厅里面坐着聊几个小时的话，我会更倾向于用类似的方式去认识朋友。因为如果你真的能聊那么久，表示你有很多地方有共鸣，有共同兴趣，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更聊得来，会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这样。
对，如果要跟朋友深交的话，那么长时间的沟通或者是聊天这都是很好的方式。但是偶尔也会因为这样子而跟某些人做不下去朋友了暂时到此为止的，说不定也有可能。
对，现在不是大家都说长你就是越年长，交朋友都不是用加法，而是用减法吗？
你离年长还有一段距离。
对，所以我现在还是在一直加加加的那个阶段当中。
对，你当然在加的同时也有一些可能会减，但是加的速度比较快，减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在我这个年纪可能就是减的速度比较快加的速度稍微慢一点了。
现在我们可以就是，其实我觉得年龄方面看看你自己心态吧。其实我们觉得任何年龄段都可以，不仅仅是以加，可以是以乘的速度去认识朋友。
对，乘的速度通常我觉得就是由朋友介绍朋友，这个朋友已经替你筛选过了，所以这个朋友介绍的朋友就很靠谱，就用乘的方式来增加。
对对对。
那么你现在有很多以乘的方式来增加的朋友吗？
我的话因为可能兴趣爱好比较广，所以认识的朋友都其实圈子都不太一样的，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然后因为我有参加比如说像这种 happy hour 去认识的朋友，或者说以我的职位是产品经理，然后产品经理这些圈子有哪些朋友， 跳舞的圈子，然后自己喜欢比如说做一些side project hackathon 这样子，也会有类似喜欢 hackathon 的朋友，还有一些就是就特别喜欢比如说就是仅次于聊天的这种，可以，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朋友，然后我们互相都可以学到东西，这样子的圈子也有。
你刚刚在节目之前跟我提到了一个 in between 的一个东西，这是属于你某一个圈子里的朋友做的吗？
这个话不是我，就是很可惜不是我圈子的朋友，他们是一个在 YouTube 油管上面的一个creator 吧，他们就是是从大学开始有一个社团，自己建了一个社团叫做 One Food Productions， 然后从大学就开始在自己录制拍摄短片，刚开始的话是三个人，是 Ted、Phil 还有 Wesley， 然后他们一直到他们做了一个短片，就是让他们火起来的短片叫做 Yellow Fever， 就是说简单的话就是说很多白人或者就是白种族人因为喜欢亚洲的东西文化而喜欢，而有一种对亚洲人的偏爱，你看到很多说白人男生有叫亚洲女生作为女朋友的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 yellow 就是黄种人的意
思，对对对、yellow fever，
fever 就是很发烧友的感觉，
对对对，有这种感觉但是他们是一种非常幽默但是拍摄手法特别细腻的这种方式，把这些社会问题给就是阐述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所以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他然后继续支持他到今天的这种原因。所以他们最近推出了一个短片叫做 The In Between， 就是描述可能说类似于我非常能 relate 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男主角因为是在白人就是community 里面长大，从小
白人社区
他爸爸妈妈都是很早可能高中时候就来到美国了，
父母高中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他是第二代移民，
然后周围的朋友都是白人，然后但他觉得说自己需要去吸收更多的自己的亚裔的文化，所以想去一个亚裔人比较多的大学，但是他去大学是想去 blend in， 就是去 fit in，
去融入
这个亚裔的圈子，但是发现他是因为从小的教育，比如说进别人家里面不脱鞋子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美式的方法，但是他去一个比如说亚裔人家里面的话，别人会让他就说，哎，你为什么不脱鞋子，让他感觉到比较有一种 culture shock 的。
是，我也曾经在可能是微信还是哪里看到有人发出一大的清单，很长的，有这个你如果是亚裔的人你会在家里做的事情，就包括脱鞋子，还有什么不用洗碗机洗碗，而是
对对对，
晾碗，把碗放在里面晾干，这样等等，
对对对，所以让他觉得说虽然他是一个亚裔，但是在拿着美国的身份在美国长大，他跟他长一样的朋友们在一起，就是可能说是 Asian 吧， Asian 在一起他是 not Asian enough，
有一点格格不入，还是只是大家还是接受他，只是他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
对，不一样，然后这种文化就是三观就是有不太一样，但是同时呢因为他的长相，因为他还是有一些，因为爸爸妈妈教育嘛，还是带着一些亚裔的一些，可能一些文化的那种 value 在里面，
就是三观里头，
价
值观，
在里头，跟当地的白人呢也是还是有差异的，跟他们在一起也不能说是100%能融入的，所以他两边都不能去非常觉得说我是你的一份子这样子，所以他感觉他是卡在中间，不知道哪里是他的归宿吧，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你刚刚说你对这个很能够 relate， 也就是说你也有类似的感觉是吗？
对对，我之前看了之后，而且就想了一段话，其实我当时想到说 因为我是在中国长大，然后在加拿大接受了教育嘛，所以我就说，哦，我是一个在中国出生、加拿大长大，但是在西雅图工作。然后我现在比较有讽刺的，的意思吧，就是说我现在在那个在微软那个组叫做 Identity， 就是
身份，
有身份，
身份
对，在是在掌管就是微软的身份的这种一个组里面。但是我却面对着自己最大的身份认同危机，我既然没有完全美式，但是又没有那么的中式。像我自己跟自己聊讲话的话，想的话，我的思维都是用英文在想，但是呢小费是用中文在算，因为我数学是用中文学的，学的比这边好一点嘛。然后晚安呢，我喜欢是跟别人用法语在说，因为我是觉得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一个表现。
怎么说法语？
Bonne nuit，
听起来
非常优美，对，我很喜欢语言嘛。然后所以我是在这种中间徘徊，在寻找自己到底应该是哪里，哪个圈子在哪里更舒服。对，
是，我记得我曾经也有人问我，你现在觉得你到底家在哪里？
嗯，
当时我也是有一点不知道，因为我又在台湾，我又经常的去北京，我在西雅图又有家。有人跟我说啊，你好幸福，你有三个家。我当时的感觉是好像不见得有这么幸福的感觉。
嗯，
那我不知道你现在觉得你父母还是在多伦多，所以多伦多还是你的家。
嗯，
那么在西雅图不到两年，西雅图会不会变成你的另外一个家呢？还是已经有家的感觉了？
嗯，现在的话我觉得我的家还是应该是在多伦多的，因为毕竟父母在那儿。嗯，国内的家的话爷爷奶奶在那儿，所以也觉得每次回去的话也有一个回家的感觉，因为特别的熟悉，因为小时候在那边长大，有很多回忆，比如说小学朋友啊，然后小学的老师啊，见到的时候都还是有那种熟悉感，那种归属感，因为他们了解我小时候的经历。嗯，在西雅图的话我觉得反而会少一点吧，因为毕竟是在这边认识的朋友，或者是了解比较深的一些同事，都是因为工作上认识的，所以在某方面来说比较难以深入去了解你，或者是说有某种只是因为还是时间比较少，而且就是说虽然你可以很聊得来，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还有就是说在下头是租房子，可能没有一个实体的感觉，可能感觉说工作去哪儿我可能就会去哪儿，没有完全的落脚下来。
是，毕竟也在西雅图的时间没有那么长。那么你有没有打算要在西雅图待多久呢？
这个问题是我近年来一直想的问题，因为我对工作上来说还是有挺大的野心，然后很想去其他的职位啊，或者其他的城市，或者或者其他地，就是完全不在美国，或者在欧洲，或者在南美这样子去看一看。所以我还是想趁自己年轻的时候多去外面尝试一下，闯一闯。西雅图对我来说有种 too comfortable 的感觉。
这个我承认，西雅图是一个很让人放松、很舒服的一个地方，但是对你这么年轻的人来说也许是太舒服了一点。
对，所以想让自己挑战自己去 get out of my comfort zone 那种。
是，现在有很多的老师都跟学生这么说，你要踏出你自己的舒适区，你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你会有更多的尝试不同的事情的机会，也会让你的人生更有意义。那么今天呢，我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 Fiona 到节目当中来，因为我知道这个时间对她来说也相当晚了。那么我们也祝福她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能够走更多的地方，但是我们会很怀念她，所以希望她不要太早离开西雅图，好吗？
好的，西雅图，我还在西雅图的话一定会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就在这儿跟您说晚安了。
晚安。 拜拜 ，Good night。